约圣经经卷希伯来书，今天算是第六讲第六堂。我们直到昨天啊，把整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两大分段，从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这是第一大段。那接下来十章十九节一直到十三章结束，这是第二大段。到昨天我们算是很简单的把第一大段做一个结束。那第一大段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要呈现出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更美的耶稣基督，更好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里面，照着昨天小弟跟大家分享解经的其中一个方法而已啦，解经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大家照着神赐给我们的悟性。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悟性是什么呢？我们说悟性祷告，悟性祷告原文的音叫做 nux。 悟性啊，英文通常也会翻成叫做 mind， M-I-N-D， 另外一个翻译法叫 understanding， 理解啦。所以什么叫悟性？用人所能理解的理。所以就照着大家神赐给我们每一位的悟性以及真理圣灵的引导，我们读过之后发觉这十章啊，大概十个 chapters 里面呢，有五个范围，就是从里面常常出现的概念，从里面常常出现的字词。所以一二章它的第一大段的第一个子题就是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灵界的存在了。这个灵界的存在在一二章是用天使跟使者这几个字把它表现出来，就是灵界的存在。这个有时间我们会继续来讲解。然后第二个子题就是三章四章，要呈现出耶稣基督超越以色列民族，或者说希伯来民族，或者犹太人、犹大人，这些称呼都无所谓啦，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人类，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耶稣基督是超越的，并且借着当世代百姓的错谬，3500多年前这些神所拣选百姓所犯下极大的错误，以及最后只有两个人啊，以及第二个世代进入应许之地，其他都死在旷野里啦。那照今天伊讲的是无法得救，信心信到落尾无法得救，自古以来就有，以后还会有，以后还会有。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啊，被招的人多，被选的人少？照着我们对圣经的研究，什么叫做被招的人多呢？被招的人还没有指这些外教派的朋友们哦，是指着在得救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这个道理听起来非常的闲，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小弟必须阿们阿们的说，这就是圣经的道理。被招的人说，被选的人少。被招啊，卡累哦，这个是在世界上啊，原来被招的啊，那世界上第一批被招的是谁啊？除了先祖亚伯拉罕之外，就是神从埃及带领出来的那一批人呢。其实是译本里面就讲，他们是从埃及里面被招出来的啊，因为神纪念跟他们先祖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约啊。结果呢，这一批人见到了那么多神迹，这一批人亲自领受了那么多神的律法、典章、律例，最后几个过约旦河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父老长辈啊，小弟最近常常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不是在这边说，我们信神千万不要躺着信啊。今年年初有个很大的选举嘛，我们不是讲政治，有人说有人是躺着选，我借用这个概念啊，各位，今天我们已经被招了，被招我们才能坐在这里，不管我们有没有接受洗礼，有没有领受圣灵，我们被呼召了。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今天大家播出时间要来学习神的道理，领受神的恩典。但是被招不是目标啊，被选才是目标啊。看主耶稣讲了多少的例子跟比喻，是不是不可以躺着信啊？大家知道吗？我信的是又感谢又赞美，也战战兢兢啊。小弟的信跟使徒保罗的信是一样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然后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看腓立比书哦，我们今天不看呢、啊，我临时讲的哦。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2000年前的模范教会，腓立比教会模范教会啊，说什么呢？所以哈、哦，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没你讲好听话啦，在座的腓立比的那一些已经是超好啦，跟使徒保罗超亲近啦，支持圣公，支持圣徒，支持使徒，所以保罗才讲大实话。你们的信仰已经够好了，所以我才要对你们讲实话。所以你们要惊到尿尿喘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就不晓得现在怎么有那么多的朋友啊，那么多的人啊，怎么感觉是躺着信呢？所以啊，神的话参考参考，我能不能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安息日来不来看我高不高兴，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更重要的事。因为大家星期五晚上来了，我就讲大实话，因为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嘛，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3章4章在讲跟摩西同时代的人，他们犯的错误？因为那一批人啊，进不了安息啦，犯了什么错？如果更细节我们再讲。那第一大段的第三个子题是什么呢？5、6、7、3章讲整个地面上所有的祭司系统，包括利未族，包括大祭司家族跟后代，还有祭司拿来跟耶稣比较。所以第三个子题就是耶稣超越人间一切所有的祭司。第四个子题就是昨天我们继续在讲的第8章，第八章出现了四个字词的概念，就是供奉，就是侍奉，就是执事。他们在原文里面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服侍神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超越一切所有服侍神的人。第五个概念呢，从9章1节到10章18节，所以大家看到了祭物跟礼物一再出现，然后到中间变成了牛羊这些牺牲，还有他们的血。所以第五个比较的子题就是耶稣超越所有空间时间之下一切所能献上的祭物，他是最完美的一次献上，不用多次献上，而且这完成了救恩啊。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看，我们请来看希伯来书10章19节，从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什么转折点呢？我们看19节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我们看到这里，所以重点在前几个字啊，弟兄们，啊，丢佛诶，呼格，这是一个呼叫啊，弟兄姐妹们啊，大家不要看到弟兄以为只有弟兄没有姐妹，这是所有的同龄啦。2000年前，男人是女人的头嘛，这是指的所有的同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啊，大家如果没有单看19节，再继续往下看，一直看到最后希伯来这一封书信的结束，会发觉风格跟前面10章18节前面不一样啊。怎么个不一样？前面主要在论述的主题，主要在论述的中核心是耶稣基督，可是这里一个语气上的转折点啊，本来在讲耶稣基督，这里突然讲说啊，所以兄弟姊妹呀，兄弟姊妹呀，为什么兄弟姊妹呀？现在要讲我们啊，现在重点不是讲天上的耶稣基督的，在讲我们2000年前这些受信者，也包含今天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们啊。请问在座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啊？你们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弟兄姐妹们啊？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教会，我们都同一个天父，同一个神，也同一个灵。所以这是他对我们讲的，这个风格的转换，从呼格一转过来，所以从10章19节一直到最后，你会发觉重点不在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在讲信，在讲圣徒，历代的圣徒跟先人，包括我们自己。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你们对希伯来书有多读几次，是不是这个印象？从这里开始就不一样了，不是在讲耶稣基督，而是在讲当时以及当时之前的历代圣徒、历代先知，以及当时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包括今天在座的我们。所以这是第二大段的开始。那第二段的开始主要在讲什么呢？从10章19节一直到第10章结束， 这是第二大段的第一个子题，第二大段的第一个子题，十章十九节到十章的结束了，应该说，好，我先给各位一样老方法，我讲太快啊，发觉大家还是还回来还得很快，对神学生也一样了，所以我不希望讲太快，我给各位两分钟，今天教牧负责人交代小弟要在8:40之前结束，因为会后还有练诗啊，所以我8:40会全部结束，今天会短一些，一样两分钟，大家看十章十九节到十章的三十九节在讲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一起来分享，然后一样用老方法，有没有什么字或概念好像隐隐约约在你看跟读的时候会一再出现，你觉得在讲同样一个概念同样一个东西的，我先一起来分享，当大家在看十章十九节一直到第十章结束，我们第一个感受是什么，跟前面十章十八节之前的那个主题祭物礼物血跟牺牲在这里突然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分章，严格来讲如果要分章，是要从十章十九节就要进入下一章啊。好，那没关系，这个转略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或许大家还没养成这个习惯，你回去再祷告之后再多读一次两次五次十次二十次，你会发觉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叫做心。好，现在我指出来了，你们赶快再找找看有没有，再给各位30秒，有各种心存在哦，没关系，看有没有圈到都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了哈，这样你没有发觉 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各种心，有没有发觉？我们来看哦，首先啊，我们看22节，因为19节到21节算是一个风格转换，在呼叫提醒，接下来进入正题。22节首先讲到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嘛，好，这把它带入一个心，但是这个还不是正式开始，我们来看，所以接下来22节啊，后面就两种心出现了，有没有看见？第一个叫做诚心，什么叫做诚心？我们继续再说。第二个就是信心，而且是充足的信心。我们再来看24节，我讲快一点哦。24节有没有另外一个心啊？有，叫做爱心。这是什么样的爱心呢？我们再来说。那25节没有讲到什么心嘛，对不对？其实25节也是讲一种心啊。我们看25节在讲什么？虽然字面上没有心。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你要一直劝勉下去，这个照我们现在的大白话叫做什么心啊？要有恒心，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不只是讲聚会啦，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聚会崇拜领受神的道理，去体会神的恩典，彼此互相相爱，彼此互相勉励，这是需要恒心的，这是需要维持的，像在座诸位一样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从26节到31节这一段经文好像跳开了，其实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先看后面哦，我们把26节到31节先跳过去，因为这个主题没有结束，新的主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看到34节是不是又提到一种心？34节有没有？有什么心？甘心，甘心忍耐的心。好，接下来35节又来给一个心，有没有？而且还告诉你有这种心必得大赏赐，什么心？勇敢的心。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26节到31节好像在讲一个插进来的话题？其实不是啊，它是整体的论述。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他或许不是用我们中文这个心呈现出来，这个论述没有中断。那26节到31节在讲什么心？好，我们看哦，我很快念过一次哦。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基督就再没有了。各位从这一节你体会到什么？在警戒你不要犯罪，在警戒我们不可以再故意犯罪，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27节，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他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说要让我们惊的啦，这以现在的话语叫做恐吓我们，犯了民法301的恐吓罪。可是、哦、我告诉各位，在圣经里面，神希望我们传道人偶尔就恐吓弟兄姐妹啊，也就恐吓那些啊对神不敬畏而且还犯罪的人啊。所以以前我曾跟人家讲、哦、我犯了恐吓罪，你可以去法院告我，但是我是凭着圣经讲的，我可以被关2年，因为最高刑责2年嘛，还可以一颗罚金啊，还好啦，我不怕被关的啊。照着圣经那里本来就要讲到让弟兄姐妹会怕。好了，我们继续看啊，27节啊，所以这个是警戒，让我们会怕。我们继续看28节以后，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哎，哎，公了，让你惊不？你看了会惊不？这都是恐吓的味道哎。好，继续啦哦，29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30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各位，你有没有发觉26节到31节都是一个味道，工作咸的味啦，以台语来讲，工作咸的，这样大家听得出来吗？你读得出来吗？所以26节到31节希望我们有什么心？敬畏心啊，这样大家理解吗？把这几节经文换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要有敬畏的心，纯敬畏神的心。各位，敬畏很重要啊。怎么讲？我现在先岔开话题再补充啦，因为这每一个子集现在补充半分钟都可以讲1、2个小时以上啊，以经解经。我们新约圣经读到的敬畏神，其实没有敬啊，其实没有敬、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们中文好，很好意嘛，我们中文非常的文雅，非常的高深，非常的深奥，所以我们说敬应该就是畏，畏应该加个敬。敬是什么意思？尊敬嘛，大家理解吧。可是我讲一个简单的理由，等一下我再从他原来的意思。你怕一个人就会尊敬他吗？你尊敬一个人就会怕他吗？不一定欸。我举例来讲，你通常啊，最好这个人是让你又敬又怕。比如说你都会想到神嘛，对不对？或想到以前我们的爸爸嘛，严父嘛，啊，因为神就是天父嘛，类似这种概念的连结，叫 correlation method， 叫关联法，我们不讲了齁。可是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现在是独裁者在统治我们，我们是独裁国家的话，假设啦，你怕不怕这个独裁者？你怕，你可以装作很尊敬，可是你心里面不一定尊敬他，你可能会向他吐口水，懂我的意思吧？我这样一讲啊，很多历史我们主要不是讲这个主题啦，敬跟畏不一定是关联的。那我们中文好心好意把这两个中文装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原文里面呢、啊，原来新约圣经就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敬叫做 timao， 畏叫做 forbeo， 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啊、的敬畏，全部原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要怕神、害怕神这样子而已。可是今天有一些基督教派的朋友，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都忘了，因为不希望弟兄姐妹或不到朋友感受到怕神，所以啊，希望大家更爱他、更亲近他。我告诉各位，怕跟爱不一定是分离的啊，敬跟畏也不一定是分离，可能分离也不一定分离，怕跟爱也不一定是分离，不一定你怕他就不爱他、啊。我爱太太也怕太太，可不可以？我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去想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姐妹可不可以？你们一定觉得可以啦，对不对？弟兄就不太想点头了嘛。我可以爱他又怕他。有一个传道跟我讲，他的儿子哈，当他在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是但以理；当他不在的时候啊，只剩他家人在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变成尼布甲尼撒。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很严哦。结果他说啊，他要离开家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个已经是传道同工，他要离开家的时候，他儿子啊冲到门口，爸爸不要走，抱着他的大腿哭啊。结果爸爸说，儿子啊不要这样，我只是去全年买个东西马上就回来了。 那个儿子多怕他爸爸，有没有很爱他爸爸？有。所以我们有些人就把怕跟爱给分离了。我问大家，旧约有没有一直叫我们要怕神？新约就没有吗？你们回去自己用网络查，现在不讲了。你把新约里面叫你要敬畏神这个中文就好了，中文和日本其他版本调出来有多少经节，这个概念从来没有断掉过，从马太福音一直讲到最后启示录，就是要怕神，不是敬而已，要怕主耶稣怎么讲。所以那个能够杀身体害你们的，你们不要怕，正要怕。还记得那一节经文吧？谁讲的？耶稣。正要怕那有权把你灵魂丢进地狱去的，那是谁啊？那是神，那是他自己耶。你看到启示录那个就是在讲他自己耶，那个原文叫你要害怕耶稣耶。今天我们很多基督教的朋友，为什么到后来我都觉得，我真的很敬佩他们的爱心，敬佩他们的热心，敬佩他们的这些恒心，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神交代的事情他无所谓的，也可以改了，也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个传道前辈这样讲，以前其他外教派的圣职人员问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圣职人员说，我问你你觉得你们真耶稣教会跟我们其他教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这回答的是一位长老啊，不是我们台湾的长老了。你觉得你们真耶稣教会跟我们教派差最大在哪里？我们可能会讲什么十大信条五大教，没有，他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很胆小。这位长老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很胆小。怎么会胆小呢？我们不是要刚强壮胆吗？对啊，我们要向世界上所有的邪灵魔鬼其他人所有的逆境刚强壮胆，从来没有叫你对着神刚强壮胆啊。所以为什么他说很胆小？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敢改，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各位，这样算不算胆小？向谁胆小啊？神。各位，这才是神指示我们的道路啊。为什么有些人会说那种话做那种事吗？不就是不怕神的吗？虽然满口都是神了，所以我们拉回来了哈。所以26节到31节讲的是敬畏心，这样大家理解吧？整个都是这个味道啊。这也是新约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跟尊敬是分开的哦，跟尊敬是分开。好，那我们算总共有几种心，大家算一下。22节有两种心，有没有？这个诚心不是 sincerely， 不是诚心诚意诚挚的意思了，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诚实啦，诚诚实实的啦。好，第一种心是诚心，第二种心是充足的信心，第三个心是爱心，第四个心是恒心，第五个心是敬畏心，刚才讲的第六个心是甘心，第七个心是勇敢的心，一直到35节。所以这七种心是什么条件？是什么条件？一个小结论在哪里？请大家请看第十章最后那一节，就是在讲这个啦。10章39节，我们看咯。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阿们。所以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转过来在跟当时的弟兄姐妹，圣灵也是借着他在跟我们现在在座诸位弟兄姐妹讲的话，包括我们在座的朋友，讲什么话呢？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跟那一些前辈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座诸位，我们都是这个我们，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什么人？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退后再入沉沦，表示他本来在前面没有沉沦，这样了解吧？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是写给老信徒看的？因为这些老信徒照理来讲啊，是在前面没有沉沦的才对啊。可是没有，事实上就不是如此，因为我们不是像加尔文主义在16世纪提出来的长老会的先驱啦 ，Presbyterian 就是现在长老会的先驱。加尔文也有五大教义， 五大教义的第一个英文合起来刚好是 tulip 郁金香，我们不讲了、哦、它其中一个教义就是其中一个教义，长老会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有教义耶，因为现在对都去我一定不知道啦，虽然我们都是好朋友啦，他们有教义的，他们其中一个教义在十六世纪提出来啊，叫做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大家听过这个吗？叫做圣徒保存论啊。什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它的概念就是说，神既然救了你，就一定能够救你到底，不会让你失落，不会让你不得救啦。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它的概念是什么？我是天父啊，我已经选你当我的儿女啦，我会因为这个儿女不听话，我叫他不要去水沟玩，他都掉到水沟，全身都变污秽脏了，所以我就把他丢掉吗？不会的，我们父母既然不会这样，天父更不会这样。那我是你说的啦，圣经就不是这么写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永远不会被剪下来啦，罗马书十一章就不用讲啦，我讲得很快哦，好不好？我不翻了，再翻下去现在马上就八点半啦，没有啦，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不要讲太快了、哦、我们翻开罗马书十一章，我们请看二十节，二十节没有，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一样哦，连保罗都叫我们要怕，这里就直接翻得很好了，没有劲了，要怕。各位信耶稣要信的满足喜乐感谢颂赞没有错，但是你永远不要忘了怕这件事，不然你的信仰只有一半，只有一半。我们来看二十节讲什么，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二十一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好，我们看到这里就好了，后面自己看。再告诉我们，得救的数目是一定的耶。那个数目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啊。各位，如果愿我们都现在在座诸位都在这个得救的数目里。可是不要没有穿好礼服，像主耶稣讲的，被丢出宴席，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大家知道小弟的意思吗？没有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啦。我们进到神的教会来，当然得救啦。但是我们在这个医科保证班，我常常描述啊，什么叫做得救的道理？以教会观来讲，我们是得救的教会；以教会论教会观来讲，我们是的。因为得救的教会有它的各种条件，都是圣经神启示的。以教会来讲是得救教会，但是我们在得救的教会里，甚至是唯一的得救教会里，不保证你一定得救啊！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吗？好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我们看回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我们，对老信徒也对我们在座诸位在讲，不，那卖假是会宽人哦。我们应该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呀、啊，如果把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它就可以形成一个讲道题目了。什么叫做灵魂得救的人？就是前面讲的这七个条件啊，七种心是基本条件，基本条件而已。为什么讲基本条件？因为讲到十三章这个书信的最后，每一种心都，我用现在比较奇怪的话叫做进化了，应该叫做升华，叫做提升了。一对一全部都提升成为更美的圣徒。所以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第二大段一开始就在讲一个得救的人基本条件是什么，这七种心呢？那问题来了，我这样一讲大家可能会觉得很严厉，传道的七种心那 我哪有？对呀、啊，不止你们没有，我也觉得我也在努力呀、啊，不全都有啊。所以我们要继续灵修，继续追求，求圣灵帮助，求神赦免施恩典 啊再来，这七个心也不是说全部要有才会得救，所以主耶稣讲过，借着圣灵、啊、不是主耶稣了，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乃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没有的，对不对？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我讲快一点是这样子，可是至少这七种心，我们要去审视自己，要省察自己，我有没有有哪些的？哪些我已经有要保持、要增进？哪一些还没有？我要努力去追求。 这是灵魂得救的基本条件呢。还没有达到第一大主题，既然耶稣基督是超越的，我们除了达到这个灵魂得救了，我们如何成为超越、更超越的圣徒？更超越的圣徒，这是后来才讲到的。所以从这里开始慢慢讲下去。那接下来呢？十一章，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哦。这一章比较长，但是希望你们速读。我再给各位两分钟，你很快的看过一遍这十一章在讲什么。大家应该很熟，来，没关系，我直接告诉大家，串联整个十一章的就是三个字，叫做因着信。很明显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那你们就把因着信全部框出来，看他在讲什么，总共有多少，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四十分之前要结束，比较缩短一点，抱歉。好，大家如果把十一章看见因着信这三个字，就把它圈出来，你就比较有概念啦。整章都在讲这些，有没有发现？十一章是在讲什么？你看他整章讲的内容，从我们圣经里面熟知的人物，也就是两千年前弟兄姐妹，他们所熟悉的这些人，就现在两个字啦，叫做见证。见证啦，有没有发现？整个十一章都在做见证，所以十一章我把它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见证之章啦。那为什么突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做这个见证呢？为什么？因为他前面那一段书信都在讲灵魂得救的人七个基本的心态跟条件，有没有？我们是这样子哈，有在领会讲道的人、勉励人都知道，有时候我们照圣经讲一讲啦，就有些朋友或同领会讲一种意见，什么意见？我觉得对啦对啦，你讲得足好听、足感动的啦，问题跟人工作会到。问题人工作会到，听得懂小弟在讲什么吗？哇，这样才能灵魂得救哦，那我看我们都没人得救了。哇，这样要做到那个程度哦，啊，你讲的好像很好听啦，很感动啦，流眼泪啦，目眶红啦，问题是我做不到啦，很少人做得到啦，没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知道大家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接下来他做的这些因着信、因着信的这个见证之章，就在告诉你这些啊，总共有几个例子，大家知道吗？都是在实践前面那七种心。历代以来，诸前辈、诸先知、诸圣徒、古圣徒，到现在为止，就是两千年前的这些旁边的人，很多人都做到了。所以我们看哦，我们看十一章有没有？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常常会用啦，这个自己看啦，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他开始讲古人啦。好，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大家请看第三节。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先要提振一下信心嘛，把在场这些收信者、读信的这些人、受信人化作至少跟我是同类的，这是一种勉励法、同类法、类比法。所以第三节一开始说我们怎么样呢？带入主题的，我们因着信。所以第一个因着信没有再讲古人哦，先把我们圈在内，也包括现在在场的弟兄姐妹跟好朋友们，我们因着信。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了一些事，第三节讲的这些事，接下来啊还不足以服人，所以接下来的每个因着信啊，大家算总共几个，我把它归成十二类见证了、刚好在十一章有十二大类的见证了、十二大类了、前面七个心，这边分成十个。第一个在讲什么？第四节的亚伯因着信，有没有看到？从亚伯开始讲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第五节，以诺因着信。第三个见证第七节，挪亚因着信。第四个见证跳到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第五个见证十一节，因着信撒拉。好，第六个见证在二十节，以撒因着信。第七个见证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第八个见证二十二节， 约瑟因着信第九个见证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第十个见证，跳到二十九节来了。二十九节叫做他们因着信，他们是谁？旷野的第二代，然后只剩下两个，约书亚跟加勒，还记得吧？不是你说第一代哦，死了了啊、哦，去死好了啦，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去死好了啦，没有了。这些他们的二十九节是那一些更坚强的，还得出和顺的第二代，因着信，然后做了什么事啊？哦，好了，第一代啦、啊，那接下来啊，第二代三十节，然后三十一节。第十一个见证，妓女喇合因着信。第十二个见证呢，就没有开始一个一个人讲了，从三十三节开始，叫做他们因着信。这个他们，三十三节的他们包括谁？包括前面三十二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先讲了一句话，叫做打围逃。我又何必再说呢？表示他不太想继续说的太详尽了，他想要总括 summary 来讲啊。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好，后面就不够了。所以从这里开始，他不一一细说了。他突然举了几个例子，然后把他们归类成一种，哪一种呢？包括三十二节讲的基甸、巴拉、参孙、耶和华、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三十三节的他们指着三十二节的这些，然后再来堵了狮子的口，这个人有没有在三十二节里面？没有，所以他全部把它归成一类啦，就是我不再一一细说啦，这样大家明白吗？所以他们就是除了我前面讲的那十一个例证之外，其他你们所有所知道的，包括从三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九节这些没有在具名的，跟希伯来书作者同时代的这一些我们的前辈跟圣徒们，这是第十二类，第十二大类，好不好？我很快的讲过，你们回去再慢慢再去看。你说一定只有这十二类吗？没关系，你分成二十类三十类都无所谓啦。好，那十一章就讲的这十二大类的见证在印证什么呢？所以小弟做了一张表，没有在这边秀出来，这十二大类的十二个见证哦，全部可以做一张表格，连接到前面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那七种心态。有些人有一种，有些人两三种心态，每一个见证都对照的几种心态，大家理解吧？如果你们对圣经的事例跟人物够熟的话，马上都想出来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做见证之章？在告诉那一些读信的人、受信的人、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说。这些人啊，虽然在旧约耶稣基督来之前没有灵魂得救的概念，因为灵魂得救这件事情，天国也好，地狱也好，乐园也好，阴间也好，阴间加强版啊，因为旧约有了这种概念，都是耶稣来才清楚的。耶稣来为什么清楚？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揭开这个原来盖着的东西，叫做启示啦。启示录的启示就是把它打开来掀开来的意思，原文就是打开跟掀开，耶稣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这样理解吧？所以虽然旧约耶稣来之前，旧约时期族长时期跟更早之前的时期没有很清楚灵魂得救的概念，没有哦，你看没有很清楚哦，模模糊糊的，可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这就牵扯到有些人会问小弟啦，传道，亚当会不会得救？大卫会不会得救？因为我们讲的得救大概就是将来跟我们一起进天国嘛，是不是？如果照着希伯来书作者他所从圣灵领受的启示跟概念，这一些提到旧约的人就是灵魂得救的人，这样理解吧？耶稣基督来启示灵魂得救，他们是可以的，而且他们真的做到了。所以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那些灵魂得救的人所讲的这七个条件，不是形而上的，不是难以达成的，不是上高上大的，不是，是历代数千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圣徒做到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表达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可以做到， 这就是第三节讲的，我们也因着信，这样理解吗？我们也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到现在都还可以，以后也可以，也可以。所以整个十章十九节到十一章，归成第二大部分的第一个子题，就是灵魂得救的人跟他们的见证，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进入第二大部分的第二个子题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差不多了，给各位一样两分钟，看一看十二章，速读看一下。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初读十二章，或者我们当中的同龄跟前辈对十二章比较熟，会发觉十二章啊，我们第一个印象在讲苦难，是不是？这当中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啊，我们很多的同工前辈都在引用，在讲啊，从天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在看，解释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关，不管你讲它是试炼啊、试探啊跟什么，可是其实整个十二章哦，我们先看第一节，所以第一节程序的从十一章来的主题，先做一个小结论，承先启后啦，起承转合啦吼。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把前面先做一个小结论啊，前面那些这么多的见证人啊，如同云彩，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叫做云彩啊？为什么不叫空气啊？为什么不叫阳光啊？为什么不叫小动物啊？或者泡芙啊？这个哦，新旧约圣经再解起来，新旧约圣经里面的云彩，就会直接连到旧约很多概念跟启示录里面，就是神跟神有关的。大家有印象吗？你们就自己翻哦，在那个西乃山上面有没有以色列人不敢接近那个有界限的，上面都是成圣的，神说啊，除了我叫的人其他人不能上来，会死，简单说会死，就算你是我的百姓会死，只有特别算的才开来。而那个西乃山上面就是雷轰闪电云彩，然后当神的荣耀降临在会幕，降临在圣殿，有好几次，有没有？大家回想那个经文画面，一定里面是充满了什么云彩。所以这里讲第一节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其他都不挑啊？难道阳光不行吗？空气不行吗？其他不行吗？因为云彩直接在新旧约的概念里面就是连接到神啊，这些见证都是跟神有关的，都是神保守跟引导出来的。好，我们继续再讲哦。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讲完了，他有个目的的，他接下来第一节后半就开始在讲这个目的了。所以我们就当，在原文里面是命令句，命令我们，我命令大家应当要怎么做。那大家看接下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有几个字词出现的，都同一个概念哦。什么字词？第二节的重担跟罪，有没有看到啊？第一节啦，第一节的重担跟罪，还有啊，第二节的羞辱，耶稣轻看的羞辱，还有十字架的苦难，接下来第三节的顶撞，甚至啊，应该第四节的最后那个流血也算，只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真正要顶撞跟相争是会流血的，会付出生命的，只不过啊，你们现在受信的人，包括我们跟当初正在读这些信的前辈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大家记得去年我们在分享嘛，就是受信者的几个内证的经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表示那个时候啊，罗马军队还没有攻入以色列的地方，大家理解吧？因为还没有流血，因为没过几年就攻进来了，就大流血啦。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字词，重担也好，罪也好，羞辱、苦难、顶撞，包括流血，都是同一个概念，叫做什么？苦难呢？所以十二章就从苦难起头，再讲一个概念呢。十二章现在简单给各位哈，你们回去再看是不是？十二章可以分成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简单讲，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讲面对苦难操练的方法。方法，我再讲一次方法。 所以方法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一开始告诉当初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我们要怎么做，应当要怎么做，方法先讲出来。第二小段从五节到十三节，五节到十三节就是我们相当常引用的这段经文。第二小段叫体会苦难操练的美意，体会苦难操练的美意，有没有讲出神的美意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敬虔？为什么我们这么交托？为什么有这么伟大又恩典慈爱的神看过了我们？我们人生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苦难，你连耶稣基督、古圣徒都要面对，因为他有他的美意。第三段，从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在讲什么呢？来哦，我们看十四节哦，你们要，又是另外一个命令来了。要追求什么？追求什么？十五节又要，有没有？又是接下来的命令，要谨慎，要做什么呢？恐怕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说恐怕有不好的结果。好，十四节到十七节讲这个，这在讲什么？胜过苦难操练的提醒，提醒啦 ，remind 啦，就是有人哈、面对这种事情 ，Penny 啊。老去啊，退后了，入沉沦了。今天还是有，今天还是有，还蛮多。所以十四节到十七节是胜过苦难操练的提醒，这里面又分几个子题哈、有时间我们再慢慢分享。最后十二章的第四段是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在讲什么呢？好，自己回去看哦。坚立于苦难中的心态。心态，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么多苦难？我们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有没有彼得前书那一节经文呢？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奇怪呢，那信啊，说信啊，在港口里啊，你信？有一个执事娘就是这样子啊，平常都跟他的邻居说，以前呢、看到邻居来教会啦，喊我来教会啦，就好，就要说爱啦，你就在阴殿来修安息，邀请他，邀请的是几年之后那个执事娘乳癌。然后一个安息日，他一样调整好心情，抱着圣经要离开门之前，换隔壁的人来跟他讲：“哎，啊你，你信个安尼啊？你搁要去教会哦？听得懂吗？你信个这个状况啊？你要去教会哦？信耶稣的人会不会有经济上的压力？会不会有身体状的状况？会不会有家庭里面的挑战？会不会有工作上的困难？会不会有其他的意想不到？甚至在两千年前是整个国家政府的迫害啊，会，那神没有办法解决吗？所以他告诉你们，当别人问起我们这盼望的缘由、坚持下去的原因的时候，一个正常、一个真正良好信仰的心态，才可以帮助我们走过这一段死因的幽谷。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心态是什么？这才是十二章最后从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啊，这里面分着几个重点啊，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坚立于苦难中的心态。最后我们时间要到了哈，最后是整个十三章，十三章扣除最后啊，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这算是当时书信的经格啦。整个书信最后的结尾，当时每个书信最后的结尾大概就是这些啦哈，聊一聊啦，问安啦，祝福啦，安排啦，有没有？扣除从十八节之后，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在讲什么呢？简单讲哦，这里有另外七个条件出现了，另外七个条件，而且都跟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刚好啊，很感谢神，如果没有很仔细去查考的话，不会发现这个关系的，刚好是一对一的对应，而且都升华。怎么知道它是升华？因为从其他新旧约的经文都很多经文可以佐证这种升华跟进入。怎么讲？我们很快这个讲完就祷告唱诗的了哈。比如说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又在讲弟兄相爱的心，有没有？哎，怎么突然又讲到这个弟兄相爱的心？其实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同龄啦。那我们回想十章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十章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诚实的心，有没有？ 所以在告诉你，你今天如果有诚实啊，阿们阿们，你只是灵魂得救，你要变成更超越的信徒圣徒，你不只要诚实，还要加上爱同领的心。怎么讲？化作一句经文，因为没有时间了，化作一个经文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样了解吧。你讲的诚实话有时候是害到别人的，你讲的诚实话有时候是居心叵测的。我说的是今天我也没说假啦，但是你在不该讲的场合对不该讲的人讲诚实话，就是居心叵测啦。我现在没办法解释得很清楚，这要讲一两个小时啊。所以我们讲的诚实是必须跟爱心关联的，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样你就成为更升华更完全的圣徒啦。这叫做一对一升华，这样理解吗？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条件哦。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看第三节所讲的哦，所以你看一样，第二节还在讲爱心，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好，所以第三节在讲什么？讲什么条件？第三节如果想到灵魂得救的人，第二个条件就是充足的信心嘛，还记得吧？十章二十二节充足的信心嘛，对照这个第三节，充足的信心只能我有信心我可以得救，但是十三章的第三节希望一个更升华更完全圣徒，不要只想到自己跟自己亲戚的得救而已，要去纪念所有被捆绑的人，要去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就是不只希望自己得救，还要希望更多的人得救。因为我发觉有些人跟小弟讲话是这样子哦，我来插插伊，我来得救就好啊啦，哎，因到的代志啊。对啦，这样能不能得救我不知道，将来主耶稣才知道啦。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成为更超越的圣徒，我们绝对不只希望自己跟自己所爱的人得救，是不是？会去纪念，会去纪念，会去代祷，会去宣传福音，会去矫正他们，会去责备，会去处理。这是整本圣经的道理。第三个呢？第三个第四节啊，好像在讲婚姻，在讲床嘛。对啊，所以对照前面圣徒基本得救的条件叫做爱心，有没有？第三个条件，我们不只讲爱，我们还要讲第四节所讲圣洁的爱跟真理的爱，这就是约翰二书告诉我们的，爱你们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这个爱啊，我们的爱跟世上的朋友们，其他宗教的朋友也讲爱啊，佛教的朋友们，师兄师姐也讲爱啊，道教一贯道天理教伊斯兰教的朋友也讲爱啊，不信神的朋友们也讲爱啊，大家知道这个爱的内涵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一个字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讲的爱是什么呢？为真理的缘故。这里用简单的一个连结法叫做是属真理的，是圣洁的。要不然你们说他们上床没有爱吗？我就讲一个比较白的，虽然我们在中有未成年的比较抱歉，有啊，他们也爱啊，同性恋的朋友们也是因为爱所以想要争取婚姻，是不是？但是今天神给我们讲的爱不是这种范畴的，而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执行法。这是第三个对照了，我们讲很快第四个对照，第五节开始了。第五节在讲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满足嘛，对不对？满足对到前面第十章的第四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叫恒心警醒，要警醒，要恒心，不可停止聚会嘛。所以比起恒心警醒再看耶，如果恒心警醒当然不容易犯罪，不容易做错，但是如果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更知足，像在你讲的凡事知足的话，因为有一种诱惑是出于我不满足或不满，所以外在的条件会对我们形成诱因嘛。不管是今天投资失败或什么，很多都是这样子嘛。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借用佛教的字词叫做法门啊，然后用基督教圣经里面的字词叫做得了秘诀啦。这个秘诀是什么？是更好的秘诀。什么秘诀？与其一直警醒一直警醒一直警惕，有一个更好内在发出来可以去抵抗的，就是凡事时刻知足的心。好，自己去体会了。第五个心态，第五个条件呢，十三章的第九节啊， 告诉我们后面后半节说，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对照前面的第五个条件，第五个条件是说敬畏心。所以如果只有敬畏神啊，就一直怕一直怕一直怕，但是这样也不够好，最好是还能够靠恩典，常常去思想怀念神的恩典来坚固，这样比起单单怕更完全更升华更好。第六个，我们看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这里希望我们颂赞感谢嘛。那前面得灵魂得救的人第六个条件是什么？叫做甘心，有没有？甘心没有怨言，甘心没有怨言固然很好啊，可是遇到苦难，遇到操练，遇到打击，都能够甘心没怨言，已经很不容易了，各位觉得呢？对不对？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这里希望我们成为更超越更完全的圣徒，不只是没有怨言，不只是甘心，甚至还要在苦难操练打击意外当中能够颂赞跟感谢。哇，这超难啊，理解吧？谁做得到啊？保罗跟希拉在监狱半夜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求神救他们耶，他们是在唱诗赞美神，还记得吗？使徒行传，他不是说主啊，赶紧救我，主啊，赶紧逃亡，主啊，赶紧来，不是呢。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去让打到半死啊，乖在家楼里面，但那里唱诗感谢、哦、哈利路亚，真是值得钦佩跟效法的前辈，这是更完全更超越的圣徒。第七个在讲什么？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所以要依从那些，要顺服那些，那些是什么？就是一直来神差来引导你们，帮助你们，兼顾你们这些老师，这些传道，这些前辈，还有这些同工。前面灵魂得救者的第七个条件叫做，最后就是要忍耐的心嘛。所以光忍耐可以啦，但是还不够美，要更美的话，你要把你忍耐的心转成从内心的顺服跟依从。有当时我就忍耐，我就忍耐，我心内无一点福气啊，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就忍耐忍耐到尾啊，如果心里面的内心素质没有去调整的话，有一天你会爆发出来，信不信？所以有些人跟小弟这样讲啊，反正我忍耐很久了呢，我忍耐20年呢，那个叫做火山就要爆发了。没有，你如果要成为更完美更超越的圣徒，你不只是要不停的去忍耐，你要调整心态，要从心里面去依从去顺服，这个很难啊。所以希伯来书前面告诉我们，主耶稣给的模范就是这个。好了，